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又到了张伯利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们今天要开始查考启示录。那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查考到第三章的最后了，我们第三章马上就讲完了。那我们今天查考到七个教会的最后一间教会，叫老底家的教会。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了圣经你或者你了解圣经，你对老底家的教会你是非常熟悉了啊。这个好像就像对你自己的教会一样非常熟悉。那么我们今天老底家教会什么特点呢？老底家教会就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有点像中产阶级的俱乐部。那老底家当然比中产阶级更高一点啊，它更比中产阶级更有钱，是这样一个教会。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我们简单讲讲美国今天的情况。那美国今天这个很多的城市有这个黑人的游行，也有暴动也有着火。那么好像我看最新的新闻，好像白宫现在也被包围了。那么要为这国家祷告这国家祷告。这个我看亚特兰大市的市长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抗议的行为，抗议就是游行嘛。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游行了50多天，我们从来没有扔一块石头，没有点一把火。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大军压境了，那军人都已经开始打我们学生了，我们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我觉得这种民主的精神呢是要这个不仅是中国人向美国学习，美国也向天安门学生学习。那天安门学生是真的历史上世界各地这个是最温和的学生最理性的，最温和的，最懂得什么是民主的学生。那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还要为美国这国家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说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我们首先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说你保守来遮盖这个国家，说除掉这国家种族之间的冲突，除掉这国家人心中的怒气，冲掉因为瘟疫带来的孤独瘟疫带来的沮丧。主耶稣，求你的平安喜乐临到每个人，所以让你的爱临到每个城市，临到这个国家，临到执政掌权者，也临到每一个抗议的人。主耶稣，我们相信你在这国家掌权，洪水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把美国恭敬的交托给你，求你来掌权。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让这个警察和民众他们尽快的和好。让国家的执政者和民众也尽快的和好，再主没有难成的事，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好，那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圣经我们今天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来看第14节，我们看到22节，我们就把这节经文读完了如果你是基督徒，请你预备好圣经今天我看看，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进来了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拿出圣经。如果你是国内翻墙来的，那你就不需要这个翻墙了，你就上我们的 Room， 我们有 Room 那个我们的同工会把 Room 再给你发到我们的一个留言簿上你们看了你们就可以进入到 Room 好吧 ？Room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进来了，好，欢迎每个弟兄姊妹在周末的时候今天也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主日主日也是亚洲的主日。那我们为了使我们新加坡的分堂我们能够跟我们一同来做主日，因为每次我们美国 YouTube 主日的时候已经是新加坡分堂的礼拜一了，所以我们就在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加一个崇拜这个网络的崇拜呢主要为我们新加坡分堂办的。但是我们也盼望说，如果你没有教会，我们也欢迎你们来。那今天我们是试播在这个北京和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10点这个 Room 呢，这个我会公布的 Room 号码，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我公布给你们那这个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进来你们也请把这个 Room 公布下来那我们教会今天呢也是各个小组在查经不在我们这儿查，他们都在各小组在 Room 里查经。所以今天是礼拜五嘛，丰盛华教会都是查经的时间，我相信你们也是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查经，我非常的感谢感谢主，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信任。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老底家的教会。那么老底家的教会呢，我们知道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那为什么说它是不冷不热呢？因为这个老底家这个教会非常富足，非常的有钱啊，所以他们就很骄傲，很骄傲。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很多教会有钱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就是这个老底家教会特别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按照时代派的分法，也是老底家教会是属于我们现代的教会。那当然我不是说我不是时代派，但是我觉得老底家教会的形态，今天的教会的形态特别像老底家教会的形态，尤其在美国的海外的华人教会。那我这样说你可能不服气啊，那你看看你的教会是不是不冷不热的啊？你有没有火热的传福音？有没有火热的爱主？祷告会来的人有多少啊？你看看主日崇拜是不是有迟到的？你看见你做牧师就知道了啊！你如果你做教会的同工，你就会看到这个教会迟到的现象非常的严重，尤其华人教会，那很多都塔着点进来的，那有的塔着点他都不是的，有的是唱歌完了才进来，牧师讲到才进来，还有的呢专等吃饭时候再进来，这个都有的啊！这个我不是说夸张的啊。这个是确实是如此，所以很多的牧师或者是神学家，他们把美国现在的华人教会称为中产阶级的俱乐部。我觉得这个你对照对照你的教会，你有多少啊？那前几天他们在网络上开了一个会呢，有一个叫做白有成的一个教授。其实他已经是这个牧者了啊，白有成教授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非常尊重他。他是使者的总干事，原来在维吉尼亚大学做生化教授啊，从台湾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就在维吉尼亚大学做教授啊。我儿子就曾经在那个大学学本科，在那个大学念的啊。那当然这个我儿子不是他的学生。那后来他就到了奉献给组织，到了使者做总干事。那我们从老底家的教会我们看，我们有哪些学习的呢？我今天还是分五点来分享。第一个，主的介绍。那第二呢，是主的这个赞扬。但是老底家教会主没有一句赞扬的，一句都没有啊。这个说起来挺可怜的。然后呢，就主的责备，那主的劝勉，然后主的应许。我们还是从这五点来开始啊，我们来看啊。那今天我们看主耶稣怎么介绍自己的啊？主耶稣介绍自己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啊！”你看这个很清楚啊，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那为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那这是这个我们看这是第十四节的前半段啊，十四节的就整个的十四节吧，我们就分享这十四节。那么为什么说耶稣说阿门啊？阿门的阿门什么意思？阿门就是诚心所愿，就是说是的。那这个阿门呢是放在最后的，阿门不能放在前面，阿门也不能放在中间，阿门也不要随便阿门啊，阿门。我们有的人说我同意就是阿门，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结束了这个阿门啊，阿门。所以我们每当聚会结束了，我们这个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保守，伴随每位弟兄姊妹从今世一直到永远，阿门。那就说我们今天聚会结束了啊。我们今天很多牧师很愿意用阿门这个把阿门当作问句，就是阿门不阿门啊，我讲的道理你们阿门不阿门啊，哈哈很多牧师一习惯这样，阿门吗？阿门啊，这就是说你同不同意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阿门是一个结束，就是mega 啊。那么这个我们应该这句话我们应该调过来说啊，调过来说。那创造宇宙万物为元首的，那这个元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元首英文是 first， 那第一的啊，第一的。那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然后呢， 诚实真实做见证的，然后阿门的，那这样我就是比较容易理解了啊。所以我们就比较，所以在时序上我们看到神先创造，然后呢他要诚实真实的见证，然后呢阿门。那这个是，所以这就像希伯来书说仰望为我们创始成宗的耶稣啊，这个我们就比较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耶稣介绍自己是他是这个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啊，为元首的，然后呢诚实见证的也是结束的，阿门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责备，我们进入到第二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那么主耶稣怎么责备的呢？在第十五节耶稣又说，我知道啊，耶稣说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第十六节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哇，这个责备很严厉啊。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我们一查经的时候都会查到耶稣介绍完自己就先是鼓励嘛，先鼓励后批评，主耶稣都是这样子的。那对于这个老底家教会就没有鼓励了没有肯定，没有肯定，就是批评就是批评，而且批评的非常严厉，还要把它吐出去，那这个很吓人啊，这个很吓人。那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说他要把它吐出去，我们知道老底家这个教会的特点啊，老底家这个教会呢在哪里呢？在哪里？他坐落在老底家城，谁开脱的呢？好像不是保罗开脱的。那老底家教会是谁开脱的？好像说是这个从这个在这个开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叫以巴佛的保罗的同工来开脱了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那因为以巴佛听了保罗传讲的福音，就回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在哪里呢？在哥罗西。那老底家教会呢，这个地点呢就在希拉波利和哥罗西这个地方，非常的近，离希拉波利有十里地，离哥罗西有六里地只有这么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个，所以这三年教会被称为金三铁三角往北走往北走六里是希拉波利然后呢再往南走十二里是哥罗西，所以这三个叫组成一个三角。那这个三角有什么一个特点呢？哥罗西呢出泉水是冷的，这个老底家呢不是老底家，这个希拉波利出的泉水呢是热的，是温泉。那老底家不出水，那老底家的水从哪儿来呢？从希拉波利那个热泉引过来引过来。这个泉水引的时候，从那个渠道引的时候，到了老底家就已经不冷不热了，那是不能喝的。我不知道你喝过这个泉水没有？这个温泉的水，我前年去欧洲，到了这个一个小的城市哪个国家了？我去了好多国家，好像是捷克斯洛伐克，好像是捷克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就产温泉，那我们到那儿呢都要喝那个温泉水，因为那个温泉水呢是治病的也治胃病，很奇怪，这温泉是胃病，当你泡呢它就治这个骨头治你的这个关节。现在我们都要买个缸子，你自己要带杯子就算了，你没有带杯子你就得买个杯子，买个杯子一喝哇你就得吐，那个水就不冷不热的那个温泉，那热了烫一嘴你不能喝，会烫坏了。但是那冷了呢，那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它从那过去那个水还没有冷呢，你就在那等着等或者往里放冰。你想这个大热天的，你喝点这个不冷不热的温泉水，那是，而且温泉水有一股味道，臭味很臭的一种硫磺味不好喝的，你一定要吐。那耶稣在这里讲是说这个他希望这个教会他说我或者你就冷或者你就热你又不冷又不热，那我怎么办呢？ 我把你吐出去，这个就涉及到老底家的地理位置啊。老底家被大家都知道老底家这个泉水呢是到时候不冷不热，所以他们必须烧热了喝或者放凉了喝啊，不冷不热的时候喝人就会吐，就这样了。比如说你现在到到那叫做大坝子啊什么，你去喝那个咖啡去，它就有冰咖啡，它有热咖啡，它就没有温咖啡，你买不到温咖啡，因为人们不喝温咖啡。所以呢，你看到这里边就意思说，那什么人是又冷又热的呢？那就保罗是典型的又冷又热的，对不对？保罗原来冷到逼迫基督教。抓基督徒，把基督徒关到这个什么监狱里面去。但是保罗一信了主了，要为主大发热心，对不对？拼命的传福音，他舍了性命的传福音啊，所以他用各种智慧来传福音。然后呢，他为了基督，他宁可舍命。你看他热到这种程度，然后从来不顾自己的性命，对不对？你看他这个一次宣教，二次宣教，三次宣教，最后又到了罗马。就把福音传到欧洲，最后传到罗马，所以这是又冷又热。当然我们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让你冷还是让你热，他说你或冷或热，但你总不能温突突，那我们今天的叫做温突水一样的。那什么样的人比较温突突呢？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呀，少年官的，你看来找耶稣要永生。耶稣说，那你这个诫命你晓得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哭，要孝顺父母。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那耶稣说，你还有一件，放下所有的跟从我，然后把你的财产分给穷人。他听了以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你看他也不发火啊，他也不干嘛，就忧忧愁愁走了。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啊，你传的有时候跟你激烈辩论的人你不要怕，那很快就信了。那他激烈辩论，他就说明他已经感兴趣了，他要自己的世界观快垮掉之前，他拼命的跟你辩论。可是就那种这个你说什么，他说好好好好好好，信耶稣好，信耶稣好，好好好好好然后呢，你让他说去教会，哎呀，我忙啊，对不对？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再等等啊，我这个时间早着呢。就这种人就蛮难传的，你看对不对？所以这个又不冷不热的人，就是拿得很没办法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温度的问题啊。那这里边当然耶稣讲他们不冷不热，不仅是传福音，主要他们的服饰，他们对耶稣的爱没有不冷不热的啊，他们对教会的服饰不冷不热的，他们对任何事情他们都不冷不热。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钱。你看这里边这个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不冷不热哈，但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你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把你从口中吐出去。那从口中吐出去，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吐出去，那不就不能得救恩了吗？那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不要这个教会了吗？其实不是的，耶稣的责备里面是有爱的啊。所以耶稣责备他们，那他们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呢？你看第十六节就说了，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第十七节说，你说，谁说？老底家教会说的，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哇，这是他们骄傲的资本的，他有三点可以骄傲的。第一个，老底家说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也不缺，一样不缺。所以这个金钱呢，会蒙住人的眼睛，金钱会拦住人爱神，金钱也会使人骄傲，对不对？你看到这个，你看是，你觉得有钱的人骄傲呢，还是穷人骄傲？那有，当然穷人也有骄傲的，但是从比例来说，有钱的骄傲的人比穷人多，这是一定的，对不对？那这个，所以老底家说我富足的，但是神说范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啊，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范为自己积财宝的，在神的面前却不是富足。很多的人当他有了钱了，他就骄傲，他就认识主蛮难的 啊，很难。他即使认识主了，他也是靠他的钱财，他也容易产生骄傲的心。他的钱存的不多啊，存的不多。你看这第二点啊，第一点是富足，第二点老底家的第二问题是贪婪，那、啊、贪婪啊，他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啊，对不对？这叫贪婪。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那发财的人有个特点，就对财富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对不对？这个好像是谁呀、啊？是这个洛克菲勒，人家问他说你要赚多少钱呢？他不说数字，他说再多一点。对他来说的再多一点，像今天你们比尔盖茨，你还要赚多少钱呢？他说再多一点，那他的一点那了不得了，对吧？那很多，对不对？所以呢，传道书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都是什么？传道书最著名一句话嘛，就虚空。传道书就是这些贪恋银子的，贪恋这个什么利益的，都是虚空。第二点，第三点，老底家的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自满啊，还骄傲啊，自满。那因为老底家什么都不缺，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对上帝的需要。他说我有没有神都行啊，我们今天建教堂不需要祷告，如果有钱能祷告吗？开个会就 OK 了，对吧？而且他们不仅建教堂，他们能建城市。老底家曾经被这个地震给震没了啊，然后罗马政府要补充他们钱，让他们建。那老底家的人说不需要，那我们有钱，我们自己建就可以了啊。那当然了，那这个，那你这个城市能建，教堂也是啊。老底家的教会也是跟老底家的城市一样，我们也不需要祷告，不需要筹款，那这个我们就有钱，我们就可以把它建的这个富丽堂皇。所以这是。这是他的三点骄傲。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刚才我讲了富足，第二点呢贪婪，第三点呢自满啊，第三点。那耶稣对这三点看得一清二楚。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哈，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看自满，一样都不缺就自满嘛啊。却不知道你是那样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哇，这个用了这么多比喻啊。为什么说他们是？因为他们这个老底家这个耶稣对他说你们是困苦的，这很可怜啊，困苦的，而且还是贫穷的，还是赤身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在上天父那里，在未来他们没有积攒什么样的财宝啊，没有积攒什么样的财宝，对不对？那这个贫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老底家灵里边很贫穷，穷的只剩钱了，就是现在我很多人就是我穷的只剩钱了，可是这个钱呢带不了天上去的。这个钱呢只能在地上满足你一部分的需要，钱绝对不能满足你所有的需要。比如你有钱，你能买来这个爱情吗？你肯定买不来，你买的也不是爱情，不是真正的，对吧？你有钱你能买到睡眠吗？你有钱你可能压力很大，你也睡眠不好，你买不来好的睡眠啊，对不对？你有钱你可以买个大房子，大的不得了，但是你买不了平安，买不了睡眠，对吧？我原来有个老朋友在温哥华，我住过他的大房子，那巨大，1万多尺，室内面积1万多尺啊，对吧？这个可是悠悠愁着的，做生意压力特别大。我可能讲过他例子，你们都知道。然后在亚洲忙啊，像那个鸟似的飞来飞去的，这个蜜蜂似的做生意。结果那个大房子就两个菲律宾保姆住，一个胖的一个瘦的，胖的叫阿肥，瘦的叫阿瘦。我住他家的时候，我去宣教，我带了十几个人住他家，我打电话给他，他在台湾，说住吧，没问题的，阿肥也认识你，就我告诉他你就去就好了。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房间，但他那十几个套房啊， 我儿子去了都找不着了，跑到basement回不来了。这个后来是有电梯的，我们哪知道啊？那后来有一天这个阿肥呢，这个喝完给我们做完饭了，就喝杯咖啡，坐在那看大海。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这房子是谁的房子？这不阿肥的房子吗？这不是我朋友的房子。我朋友忙一年就住两个月，阿肥住12个月，对不对？啊，你还得给人钱，然后你这个拼命的付房贷呀，付什么地税呀，什么哪儿坏了要修啊，哇，累得要死。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真的是不能穷的人，因为人除了金钱能满足我们一部分的这个快乐之外，更重要是心里的那种喜乐和平安啊，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友谊啊，比如说亲情啊，这都钱买不来的，这些也是我们人生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穷的，就是穷的身上夹了，就是别的关系都破坏了，就是这个跟神的关系没怎么好，跟儿女关系不怎么好，跟这个配偶关系不怎么好，跟朋友同事的关系、家族的关系、父母的关系也不怎么好，最后就剩钱了，那这个活的就没有意义了。不要说未来天堂没有存，地上也没存什么啊，对不对？那钱你能满足你什么呢？能吃多少呢？对不对？你吃多了你还长得更高啊，是吧？这个也还不能乱吃，所以有钱怎么办呢？有钱好办，可以捐出去啊，这个帮助穷人，捐给教会传扬福音，在天上也存着财宝，这是有钱人的一个最好的出路啊，最好的出路。所以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要跟从我，你这个时候就完美了。”那这个少年官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心里说啥呢？这个我都给你了，我用什么呀？天上有没有谁知道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在哪儿呢？找不着了，跟神也没什么关系了，对不对？那你看现在彼得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你朝我要钱，我没有一切，我只有有命令你站起来行走。你看这个彼得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嘛，对吧？大家经常开玩笑说彼得拿着天堂的钥匙的，对不对？这个你看那保罗在哪里？保罗穷的时候，哎呦，那真的是这个他在那个哥林多后书11章讲到他自己又被鞭打多少次，被海里边又饥又渴，赤身露体啊。可是保罗现在在哪里啊？在上帝那里。这个是所以这个所以耶稣这里说你是赤身露体的啊，你这个瞎眼就看不见上帝的爱，看不见上帝的这个存在。赤身呢是表示什么？因为这个老底家的人呢都穿羊毛衫，老底家出一种羊毛是特别高级的，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驼毛一样，特别高级的，非常暖和。老底家穿着那个纯羊毛的衣服就会炫耀，说你看我这个衣服纯羊毛的，这我们这个黑羊毛产的。所以这个耶稣说你们其实是赤身的啊，这个你虽然穿着羊毛衫，但在上帝的面前赤身的，因为你犯了罪。就像那个亚当跟夏娃，对不对？一犯了罪，神说你在哪里啊？他们就躲了，说为什么躲？也说我没穿衣服。你怎么是没穿衣服？吃了那个智慧树的果子啊！所以就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那瞎眼呢，就是虽然眼睛很明亮，但是看不到神的爱，看不到人生的意义，这就是瞎眼。所以马太福音6章说：“你们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那我们很多人的眼睛就被油蒙了，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我们只能看到世界的这些好处啊。所以老底家教会这样，他也会看到哇，老底家是一个商业之城啊，四处都在这个做生意。老底家是一个有这个产这个耳朵的药水的，产眼药的一个地方，药生产药那时候非常的有名。所以靠这个药他们也赚了很多钱，老底家产羊毛也很出钱，所以老底家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教会的人同样的发财富足，但是呢耶稣说其实你们是贫穷的啊，你是一种这个没有钱的富足啊，你是一种有钱的贫穷， 所以我需要你是没有钱的富足啊，没有钱的富足是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有三种富足，第一个就没有钱的富足，没有钱就凭信心嘛。当你做什么事情，你没有钱，你就凭信心。你不要以为那些小的教会，那些小会教会祷告会啊，一定比你大的教会富足的教会祷告会来的人多，因为他没有嘛，对不对？有一个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没钱嘛，我们买我这个在亚洲建了一个，我然后在新加坡我们建过一个堂，当时我们只有一万多块钱。那我们在华盛顿建了一个堂，当时有二十万不到，十几万块钱。我们在洛杉矶建了一个堂，当时也是一万多块钱。那我们这个堂都是180万买下来的，他们要价都是200-300万，但是我们最后就讲下来也没有钱呢。那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祷告，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我这个教堂180万，我们这教堂180万的话，如果我有180万，我就开个会，大家同意，我一签字不就卖了？可是我们没有钱呢，我们怎么办？我们差180倍，我们只有祷告，那上帝都供应了我们，对不对？我们教堂就满，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祷告人特别的多。我们这里边有丰收外教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起初建立教会祷告会有多少人来？对不对？那祷告会火热的不得了啊！我们在母堂上都100多人参加祷告会啊，现在还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那少多了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洛杉矶的，当然洛杉矶祷告会还是人很多的了。可是我们真是看到这个我们现在也有钱了啊，也比过去讲教堂也有了，然后呢，教会牧师也有了，什么我们都有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哎呀，反正不着急。这个我们的教会靠我们的智慧，我们就能做得很好啊，这个是错误的啊，错误的。所以我们第一种富足是什么呀？贫穷中的富足啊，没有钱富足。当神让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富足了。所以当我们啊这个金钱上富足了，我们信心就减弱了。所以有的时候教会太有钱也不见得什么是好事，对不对？有钱就要去传福音，拓展教会啊！但我看到很多的超大型的教会啊，一年的预算都600-700万呢，对不对？那叫大教堂金碧辉煌，但是一年有多少人受洗呢？有多少人得救呢？那我们这个教会虽然没有那么大，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才100多万啊，这个200万吧，我们这个建完了我们这个教堂，但是我们一年我们这个有100多人受洗一年。我们连续3年100多人受洗，那我还不算我们在网上传福音带人信主有多少，那更多了。所以教会要传福音为主大发热心。那第二种富足呢，就是分享的富足，就是你这个教会有钱了，你应该去帮助这些穷困的教会，帮助那些在非洲的，帮助那些在中国大陆农村的乡村的教会，帮助他们。因为提摩太前书第6章18节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施比受是更为有福的。真的是弟兄姊妹，这句话一定要记住，施比受，教会富足了就要帮助这些贫穷的教会，也不要嘲笑人家，对不对？有人教会富足了，那大教堂漂亮的不得了，人家借一次都不给人用，还要钱，要很多钱，对吧？那小教会怎么能配得起钱呢？那我们在多伦多搞布道会，那我们租一个场地也要2-3万呢，对不对？一个晚上一个教会就要2-3万美金，我想这个主的教会呢，就给我们用一下子呗，对不对？我们给你几千块钱打扫打扫卫生用一下就完了。这个真的有的是这个好多教会就背心死了做的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帮助啊这个教会嘛，帮助穷困的教会。第三种富足是苦难中的富足，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那灵魂就兴盛了。你像那个约伯，他经历苦难的时候，最后他怎么说啊？他说，他知道主耶华知道我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那在苦难中是富足的。所以今天啊，另外说实话，你看看经过苦难中的那些圣徒们，他们的富足。你今天你看看啊，圣法兰西斯，他从富足变为贫穷。但是他却从贫穷成为富足，对不对？你想想这个潘国费尔在这个监狱里边，对吧？ 啊，最后牺牲了生命，李继丹的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你想想王明道，王明道走的时候，王明道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啊，他没有的，他在中国那时候监狱里出来住在儿子的家啊，后来这个他临死的时候，我看的那个电视，我当时就掉眼泪啊，那个播音员就说王明道牧师神的仆人，他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啊，他躺在别人的床上，住着别人的房子，盖着别人的被子，衣服也别人送给他的，什么都没有自己的，但是他却是一个影响了一代教会的这个一个领袖啊，所以看到了不起啊，这个所以这个那些施舍的人是有福的啊，施舍的人在失恋中啊，那个在苦难中升华的人，他也是有福的，因为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富有的，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看到第三点呢，主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是主的责备了啊，主的责备。那第三点看是主的劝勉。第十九节说啊，这个啊十八节，我劝你啊，这个主耶稣说，我劝你，主耶稣这个很温柔的，其实我就这个劝。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就是意思你们这些地上的金子都会过去的，你买我的金子，这个是可以存到天上的啊，这个是富足的，你买我这个火炼的金子，然后呢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你不要穿你的羊毛衫，你穿我给你的白衣啊，然后呢叫你赤身的耻辱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像我买眼药，不要像那个老底家那个去买的那个名牌的眼药水，他那眼药是治了很多人，但你我这个眼药是使你能看见，你看啊，都在我这里。然后呢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你要悔改。那读到这里边，我觉得老底家教还是有盼望的啊，主耶稣说，凡我喜爱的，我就管教责备啊，这个那就说明啊，这个老底家这个教会主还是管教，希望他能够改变的，因为毕竟是主的教会。我们知道啊，教会是主的身体嘛，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啊，是所以主要管教啊，主要管教。那么这个主耶稣这里给他开了三个处方，我们看到第一个处方就是买金子，火炼的金子啊。就第二个处方啊，是什么？是买白衣啊，你要穿上，不要穿你那个。第就是你这就不用躲藏了，你在基督里边就成为意思。这金子的意思就是信心啊，就信心。这个金子就是比喻信心。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什么？说这个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你看到这个，这是金子，就是要信心啊，这个火炼的金子啊，所以你们要有对神有信心，不要对金钱有信心啊。第二个啊，这个衣服啊，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像那个义袍啊，就像大宴席，有人来没穿衣服。不是没穿，他怎么能没穿礼服？这个礼服就比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看加拉太书3:27怎么说？他说呀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啊。你们受洗罗马书说，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他的死，在死这样一个联合，就在复读，就在。啊，复活的样子，一个联合，这个第六章啊，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讲的非常，所以我们就披戴基督了，就买这个白衣，就是披戴基督，这就是救恩，有了信心，有了救恩啊，有了救恩啊，然后呢，这个让我们当我们有了救恩，让我们的眼睛打开。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不是我们今天依赖的金钱，耶稣基督才是 啊，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这个带领的，是我们的保障。我们不要靠我们手中的金钱和我们的富足来保障我们自己。我们所以这是很重要一点啊。所以你看，第一，信心要经过熬炼的；第二，要受洗披戴基督的；第三，要认罪的啊，光照自己，然后呢，眼睛要被打开的啊。那么，所以因为爱。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这是这个责备他们，这像这个箴言书所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啊，这个父亲不责备孩子，当然也好，多鼓励，可是真的是错了，还是要责备，但是责备是在爱的里面责备。那父母教育孩子，责备孩子不是发泄自己的怒气，这是完全错误的。那完全在爱的里面责备。你像我们这代人，我们父母当时这个责备我们的时候，都有时候有怒气啊，因为中国呀，那压力大呀，对不对？你看我爸，那他从那个被人造反派斗完了回来，那我去接他呀，我都不敢跟他讲话了，你知道吗？他造反派揍他，他揍我呀，对不对？那我就拿着他的大高帽，有一天我还嘚瑟给戴着跑，给跑坏了，我爹就揍了我一顿，说你把我帽子揍坏了，他给我做更重的，我赶紧给他做好啊，我给他做轻一点的，对吧？大一点的，轻一点的。所以这个你看哈，人有的时候这个父母有时候自己在社会上受了压力，有时候会拿孩子出气，这不对的啊。中国人来到海外信了耶稣，绝不能这样的。我们责备孩子是在爱的里，像耶稣一样啊，他不是在怒气中责备，是在爱的里面责备。你看这小孩都能听出来，你不说小孩，那狗都能听出来。你看那狗啊，我责备他的时候，他犯什么错，那我就很爱他，笑眯眯责备他，他就不怕我，但是他会很羞愧的低头。那如果我这个一大声带着怒气，他撒腿就跑，你找都找不回来了。我告诉你，这人这小孩也会，他灵心灵里面会有投射。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啊，像我们像耶稣一样的爱我们的孩子，那这个他们有错啊，我们要这个要责备，但是在爱的里面责备。所以圣经怎么说啊？我所爱的，耶稣说，我所爱的，我必然责备啊，我所爱的，我必然责备，我就责备，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那如果耶稣不责备不管教我们，他那我就不爱我，跟没什么关系了，对不对？那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如果有主的责备，我们应该是高兴的啊，我们就高兴，我们就改进，我们就大力主大发热心，像罗马书所说的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这个一定是。然后我们还要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这个啊，在基督里边我们要成长，不能老赖在救恩上。现在很多的人就是赖在救恩上，我信主了，反正我上天堂了，你到天堂你拿冠冕，我不用，我扫地就行，反正这个哎呀，上天地上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该干嘛该去赌场就去赌场啊，我该干嘛干嘛啊，该吸烟吸烟，该这个什么，我不知道吸烟是罪啊，吸烟当然捆绑就是罪了啊，该吸毒就吸毒啊，该打架就打架，该恨人就恨人，该干嘛干嘛。然后我还是基督徒，这里没有见证嘛，很多人看了这个基督徒就没有见证。所以呢，耶稣在这里面讲的啊，我们看主的应许第四点，说看呐，主耶稣说什么，我站在门外叩门啊，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去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我们刚才主开始啊应许我们的，就是看呐，耶稣站在门外叩门啊，这段话很多人理解都错了。很多这个我们在属灵圣经里边就用了这句话，就是传福音用的。说你打开你的心，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打开耶稣就在里边了，就住在里边。其实这段经文指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耶稣在老底家教会的外边叩门。你看，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说他拿着七个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那老底家就要给他关在门外，让他你行走，你在院外走，你别进来。 有这种事情吗？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主的教会，主就不能进来，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当然有，很多教会不需要主了，对不对？我们有主任牧师了，不用主了，我们有长老了，要主吗？不用，我们长老其实开会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主，很多教会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天我看一个杂志，说有一个美国大教会请了一个主任牧师，这个主任牧师讲道，哇，那天都来了，好几千人，大家都来了。来的时候门口就很冷的天，就站着一个乞丐啊，靠着墙，这乞丐就这么像我这抱着膀冻的，然后这个脏了吧唧的，这个头发都乱的，然后这个戴个破帽子。然后这个外边穿个破大衣，卷着一个破围脖，啊，冻得嘶哈哈的。我讲东北话，这个东北兵怎么讲？然后这个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你知道谁过来都不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用厌弃的眼光看着，因为今天主任牧师上任，你来干嘛？你就这个样子这么难看啊！这个结果呢？这个聚会开始了，主席说，我们现在请主任牧师来给我们讲道啊，这个结果大家就看主任牧师哪儿，大家看哪儿，随便看哪儿，也没看那个主任牧师，看到乞丐来了，一边走一边脱衣服啊，从大门那边都进来了，把衣服脱下来了，里边是干净的西装，就说我今天在门口站了俩小时，只有两个人跟我打招呼，只有两个人向我挥挥手表示善意啊，招待也没让我进来，你看到没有？这主任牧师一换样子，那你进不来啊？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以为就是真的像第二次来临的时候，这个光芒万丈，啊，荣耀这个一个荣耀降临？不是的，耶稣也许来就是乞丐呀，他来向你乞讨来了。耶稣也许就像一个小孩子走迷了路，来到教会寻求帮助来了。那我当年逃到费城的时候，那一夜我找了七间教会，没有一个开门的。我当然下班了啊，我就这样说也不厚道，人家就下班了，我就敲门，我就以为教会一定有人呢，我就敲门，没人给我开门，知道吗？这个对这个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要想教会的啊，我们教会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要思考，教会不是个中产阶级俱乐部。那美丽的教堂也不是说我们啊，只能够我们搞庆典用啊，你会把那个美丽教堂给一帮乞丐用吗？啊，对不对？这个我们教会刚建立的，我旁边一大帮 homeless， 就是乞丐嘛， 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者嘛。哎呀，大概有七八个吧。那这个，然后那 homeless 蛮有爱心的，养一堆猫，那猫多的不得了。我那时候都给他们做早餐呢，我住在教会里边，那时候这个我们的停车没有停车位，就停到这个外边，也被这个 homeless 有人给你划了，给你砸了，东西拿着很可能的。后来我就交给 homeless 帮我看啊，我刚开始付他钱，后来他也不要钱了，跟我变成好朋友。我每天早上做七八份的早餐啊，我也让他们吃。啊，他们当然有要求啊，你给他们越多，他要求越多。有一天给我要，可不可以进你那屋洗个澡啊？我说可以啊，洗吧。那怎么办？你不能老来洗了，但你们一个礼拜来一回洗，没问题的。哎呀，洗完澡了，你说我就得打扫啊，毛巾我也得洗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可是觉得，哎呀，你后来那个后面一次呢，对我们好的，你就心里特别感动，把我们的旁边教会旁边送的都是鲜花。那些花都他们来浇水啊，然后呢，这个我的车放在那儿，谁都不能放，说是 pastor 的 pastor car， don't touch， 那特别的这个有爱心啊，帮我。后来那这个我还给他们钱，他们就买猫食。你看给他们钱，他们还并不是说就买自己用的东西，他们买猫食，很有爱心的。还有后面请我到他家坐了，他家这个大垃圾桶。啊，他从旁边钻进去，我也钻进去，那里边还有个电视，有一张床，我坐在床上，我跟他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跟他聊啊，这个我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跟他聊起来就特别有意思。所以你看哈，这个很多的人是精神有些问题啊，比如老兵啊，这个打仗啊，这个脑子震傻了，有的是这个什么 反正社会都是看不上的人。那这些人来到你教会，要不要做这些工作呀？当然要，我就应该做，帮助他们，对吧？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那意思说这教会我进不去。耶稣对外说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其实是某一些人的教会，根本就不是耶稣进不去吗？所以他说我叩门的，可是要是听见我叩门就开门的，起码有一两个吧，就像那个主任牧师来了，有两个人跟他打招呼。耶稣说我就到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哇，这个讲到这里，说实话心蛮酸的。今天的教会，尤其我们海外华人的教会，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像老底家教会，很富足，有的教会教堂很漂亮啊，牧师薪水很高啊，然后呢也不传福音，钻到别的教会去抢羊啊，因为教会有力量嘛 ，program 做得好，那我有最好的敬拜赞美，专业的，对吧？那我有最好的乐队啊，这个专业的，我有主任牧师，那又会管理，讲道又好啊，对不对？然后呢，牧师有钱就雇很多的牧师啊，传福音啊，对啊，有的不传福音，钻到你小教会，把你小教会抢羊去啊。你国内有些教会就报告公安局，把他们的教会给关了，就到他们教会去。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官方的教会，但这不对，这个钱能见主面吗？对不对？那你的教会大力能怎么样？我常常说，如果你的教会从100个人发展到1000个人，不是你传福音来的，都是你在别的教会来的，那你的教会就不是神的心意啊！你应该教会应该靠自己传福音来发展教，而不是到别的教会把羊抢到你的教会来啊！因为你的条件好，你有儿童 program， 你很好，你有专业的 pastor 啊，英文 pastor。那小教会拿什么起啊，对不对？所以要照顾周围的小教会，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你看看现在这个你搞的什么特会，大型的特会，那上台做主席的那都是大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没看到一个小教会的啊，10几个人20几个小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个牧师小传道上去做个主席的，这都是不好的习惯，我觉得所以就应该是让这些小教会的弟兄姊妹多一点参与。我有一次啊，不讲了，我再讲了讲得罪人了。好了 ，OK， 好，我们还讲圣经啊，好的，那这个主的应许啊，我们来看主的应许。那我们一定让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里掌权，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里行走。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按照主的意思来办教会啊，怜悯。耶稣来了，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今天教会有没有怜悯心呢？有没有怜悯那些穷人呢？刚来到美国的人，有没有怜悯那些福建人偷渡的？很多偷渡的教会都不敢要，不要说偷渡的，就连我们这些六四背景的，很多教会都不敢要。真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教会一听说我是六四领袖，不敢让我去啊。这个很多机构。我的参与很多都不敢让我参加，对不对？因为张伯利来了，我们教会就有色彩了。什么色彩呢？对不对？不就是接纳了这个一个贫穷的人，一个这个被压迫、被侮辱的人的色彩吗？那我怕什么呢？是怕神呢，还是怕中国政府呢？当然怕中国政府啊，不是怕神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参加过六四民运的人不愿去教会，就是在这样啊。他被教会华人教会排斥。我那次去温哥华有30多个参加过六四的这个朋友，晚上我在温哥华一个很大的教会布道，他们都来听完了就说，张牧师可不可以请你吃个宵夜，我们跟你聊一聊。那当然教会怕呀，说你这一帮人，牧师你别跟他们接触，这帮人我告诉你都有问题啊，都是反革命。我说我原来也是啊，我现在也是啊，我也是反革命牧师嘛，对不对？你不讲我是民运牧师吗？我说没事儿，他们不会害我的，我就想听听他们说什么，都是弟兄嘛，对不对啊？后来牧师教会还派了这个长老来陪着我去，很怕我出什么事儿啊。结果他们就给我讲一些问题，就说张牧师问你个问题，为什么华人教会总是排斥我们这些参加过六四的人啊？ 我说这个从两点看呢，第一个教会的文化，今天海外的华人教会就是怕共产党，真的。你看到这个什么时候你这个海外华人教会为公益发过声？除了温哥华的洪宇建牧师啊，这个其他的我没见过谁发过声。有的时候我也跟着发发声，还有王志勇啊，我们几个发发声，发声人就是我们搞的政治，对不对？那一大帮批，你发声你付的代价比你发声钱大多了啊，对不对？很多的这个教务联导会都不通知你开会，怕你来，对不对？啊，然后呢，我就说这第一点，教会的文化，这是一个官体强来的教会，今天的教会的官体强来办教会。然后呢，对那些被逼迫的、被压制的人啊，不太怜悯。耶稣怎么说？我来了是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贫穷的成为富足。所以耶稣来了就是为我们这些被羞辱啊、被逼迫的人来的，对不对？拯救我们的，给我们福音。我第二点跟我们有关系。那我们这些人呢，都觉得自己了不得啊，在国内是知识分子啊，大学教授，有点名气，有点学问，我们也瞧不起人家教会，所以我们到教会呢，觉得教会应该对我们就像世界一样尊重。我说那也不对，来到教会就是个普通的基督徒，一个新的基督徒，从人得救的，就从基础做起，参与服事，该扫地就扫地，该做饭就做饭，该这个做礼拜就做礼拜，该祷告会就祷告，该查经就查经，就像普通基督徒一样融入这个教会里边。这两点双方的，这不是一个方面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还是真的是啊，这个说我啊，你们让我进来，我与你们同坐。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里边这个我就觉得华人教会确实应该悔改，在基督那里悔改，在我们事工上改进，更加的关心。你看，我就很关心这个弱势群体。那我们教会的很多逃到美国来，都跑我们教会来啊，很多跑我们教会来。我不是说这个啊，他们什么办绿卡给他出庭，我们教会你受洗了，到你拿到受洗证书需要半年的时间，我不会说立刻给你办什么身份，没这事儿。而且我从不给人出庭，不管谁来到教，我从不给人出庭。我到现在来美国，我做了20多年牧师，我出庭还不到10次啊，就是大概我那么多人办证件单，我出庭就有10次，不需要我出庭啊。人家一解封华教会的，那有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到那儿去要我们的出庭，我说不给你们出庭，你们自己去啊，你们要祷告，让神带领你们。哇，这个人也糊涂，你知道吧？人家说你们教会叫什么名字忘了啊，说你们教会地址不知道。那说那你知道什么？他说我知道牧师，我牧师叫张伯利。他说那移民官就把那个电脑就转过来了，说你的照片就在那儿呢。他一 Google 我就出来说这是你们牧师吗？说是。那移民官说行，回去吧。他以为那我怎么办呢？回去怎么办？后来接到信了。过了 pass 了，你看到没有？那神，我说那神怜悯你，那神怜悯你。所以呢，这个对这些新来的，尤其这个那些没有文化的、贫穷的、刚来的、有病的，多一点怜悯，因为这在主那里，我们不是做给世人看，当然也是唱一代戏给世人看，可是我们主要坐在主的里边。你把一杯凉水给了一个小子，那就是给了主耶稣基督，那主就这么教导我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这样学习啊。好，最后我们看到我就结束了啊。那耶稣基督这讲到了一个应许啊，他应许他说什么呢？他说得胜的21节，我要赐给他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你看啊，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这就会想到这个约翰福音17章啊，耶稣说那得胜的要和我在宝座上同坐，而且呢，这个怎么说？就像我跟父在宝座上同坐一般啊，对吧？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胜过这个金钱，胜过我们自己的富有，在基督里边 讨基督的喜悦，我们就可以与主同坐宝座，不仅同坐宝座，我们也和他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耶稣说，就像我和我的父同坐一样，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我在你里边，他们在我里边啊，就是你出交给我的人啊，交给我人，我都把他带到你的里边来。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怎么说，听了神的道又去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那我们跟主的关系上，一家人的关系啊，跟主一起同坐啊，同坐。所以呢，这个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什么意思呢？说你有耳朵不仅要听，而且还要去行啊。马可福音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们还要行，我们不仅要听到，还要行道。我们听神的话听进去了，我们要把它活出来行出来。这就是今天啊，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所以感谢主，我今天说了很多我们华人教会，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也在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啊。我们教会时间越来越长，那这个就是爱心越来越淡，不仅对人的爱心，主要还是跟主的爱心，这 first love 跟主的爱心。所以在盼望这个老底家教会我们学完了，丰盛华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恢复起初的爱啊，主要对神的爱，同时也要啊，这个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有了。你看我们现在又有教堂，我们又有这个这么多的会众，我们有这么多的传道人，而且我们外边也有一些的这个影响力，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些骄傲。我们希望神怜悯我们啊，来指教我们，引导我们，然后更加的谦卑的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我们今天就啊聊到这里。那这个明天礼拜天，欢迎弟兄姊妹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的网站是 hcccla.net， 或者打丰收华夏，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或者打张国立的名字都可以的啊。我们是每西的时间11点，然后每东的时间呢是这个下午2点钟开始啊、崇拜，开始主日崇拜。那我为了满足我们新加坡分堂的需要，也包括大陆很多的啊散羊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啊这个马上就开始了我们的 Zoom 的主日崇拜啊，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 Zoom 的号码啊。那这个我把这个号码告诉大家，我们 Zoom 的号码啊，大家可以到这个 Zoom 里边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啊，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好，我们看到这个在哪里我觉得我弄下来了啊，在这里啊。那我们的 Zoom 的 number 大家记一下啊，993-752-40690 993-752-40690。怎么好像号码多了一个呢？然后呢这个密码是12345 啊，12345，我看看这号码对不对啊。我再看一下这号码对不对。大家稍等一下啊，我来再查一下号码对不对。这个号码应该是我再看一下啊，看看我们这个对不对。好，会议的号码啊，对，是对的，对的，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好，993-752-40690，993-752-40690，密码是12345，这比较容易啊。那国内的和亚洲的弟兄姊妹可以进来。那现在是七点已经开始了，大家现在如果你要现在进到这个里边。你会啊，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亚洲的主日崇拜，欢迎亚洲的新加坡的弟兄姊妹能够进到里边。好，我们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我们啊，礼拜天见啊，愿神祝福大家，晚安。